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这几天我们要谈的一个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对生命有不同的解释，每个人对生命有不同的一种憧憬，不同的盼望，不同的一些追求。我还记得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当然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时代，是差不多快30年前了，所以呢，年轻的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烦恼，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喜欢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合唱团，叫做 Peter Paul Mary。我们大学时代的人大概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合唱团。那么我记得我1990年辞掉我的工作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我在芝加哥在家里的时候，那忽然间看到这个公共电视台有预告，说那一年的圣诞节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是 Peter Paul Mary 他们有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演唱。当然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过去在纽约的一个演唱，然后只是把录影下来然后重新再播的。但是因为 Peter Paul Mary 这合唱团已经解散了很久，1970年代初期他们就解散了，从此就退出江湖，金盆洗手，所以这三个人再也没有再出来唱过了。那我太太当然非常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合唱团，那么其中一条歌我是最喜欢的，因为当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第一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用打字机打了一首歌给她，就是 Peter Paul Mary 唱的一条歌。那当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打字机，所以呢那一张短短的一个歌的歌词就打了几乎到半夜还没打完。当然送给女朋友的不能打错字啊，所以打错了重新再打，然后又打又打又打。所以我太太印象非常深刻，知道我最喜欢 Peter Paul Mary， 然后最喜欢某一条歌，所以她特别告诉我两个女儿说，这是你爸最喜欢的节目。那我两个女儿当然生了那么晚，出生的时候这个合唱团都已经解散了，所以没有听过没看过，当然也不知道这个合唱团。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在电视机的前面看 Peter Paul Mary的合唱团演唱。那当然一条又一条的老歌都是我们以前很熟很熟很熟的歌，很有意思。看着电视上照到整个的这个节目在演唱的过程中，他也照到每一个观众，当然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因为他们有一些唱歌是唱给小孩子听的。那很多的父母差不多都是我们这种年龄，那你可以注意到每个听众的表情，就是 Peter Paul Mary 每唱一条歌的时候，几乎全场的人不是大声的唱，但都是小小声的，然后跟他们在唱，好像每个人都会背的。因为1960年代差不多那时候20岁17、18岁的年轻人大概是都是听 Peter Paul Mary 的歌长大的。如果你要来到美国了解美国的文化，你要知道你不认得 Peter Paul Mary 比你不认得Clinton 还要糟糕。你不认得 Peter Paul Mary， 你大概就失掉了美国历史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观众在那唱啊唱啊唱，那当然唱啊唱啊唱，我太太就跟我两个女儿讲，还有一条歌还没有出场，那条歌才是压轴曲。果然到最后她说，现在我们要唱一条 Blow in the Wind， 我们就知道压轴曲出场，节目快要结束了，他们就开始唱 Blow in the Wind。 然后他们开始唱这条歌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当然照着观众，但是 Peter Paul Mary 三个人在合唱的时候，他们后面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合唱团在后面驻唱。那当他们三个人在唱这条 Blow in the Wind 的时候，镜头就照到后面的这个合唱团，哎，就停在有一个合唱团的团员，一个男的，一个黑人，在他脸上，然后那个镜头就停了很久，因为那个人在流泪，他 他没有唱，整个合唱团没有唱，是他们三个人在唱。但那个人站在那里，眼泪一直的流，一直的流，一直流。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那个摄影师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只是想扫过去，哎，忽然间看到这个人在流泪，他镜头就停住了，停了大概足足有30秒钟，那那个人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我想我可以体会到或者猜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会流泪。如果你不知道这条歌，也不知道这条歌的内容，也许你不会能够体会到。同样的，如果你不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经历过那些事情，也许你很难想象那样一个人，也是40多岁的人，站在那个合唱团的里面，听到 Peter Paul Mary 唱一条老歌，他眼泪会一直流下来。那条歌是一个那个时候很有名的歌，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的时候很喜欢唱的一条歌。那条歌的调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为什么叫做 Blow in the Wind 呢？他那条歌的副歌用 Blow in the Wind 一直的重复。非常可惜，里面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以至于不能用我们比较老旧的这种 overhead 这个投影片。所以我虽然做了一张投影片，可是无用武之地，里面要用幻灯片。所以呢，我不能把歌词放给你们看。不过这条歌的歌词，它是这样开始的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cannibal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我想我不要把这条歌唱完了。这条歌是说什么呢？他这条歌每一段开始都是用 How many 开始的。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一个人他要经过多少人生中崎岖坎坷的路程，人们才会认为他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白色的鸽子要越过多少的海洋，直到他最后栖息在沙滩上。一个炮弹能够飞越多远，一直到最后爆炸。他说：“我的朋友，这个答案呢，在风中飘摇。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当然，这只是开场白。他后面提到的很多是真正他在问的一个问题 ：How many years must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be free？ 有多少的人还能够存活？在他们得到自由以前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多少的时候，我们转过脸去，假装我们没有看见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多少时候，我们抬头，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个天空 ？How many years must a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你才可以听见有许多人们在那里哀嚎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die？ 要多少的无辜的生命已经死去了，直到我们了解，我们明白。他所提到的是一些人生中许多的疑问。这首诗歌做的时候是在1960年代，也就是越战刚开始的时候。对越战，我想历史家有不同的评价，对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你来自于台湾的，来自于美国的，来自于越南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对越战会有不同的评价。不过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1960年代的末期，越战开始了，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国家的征召之下上了越南战场，替另外一个国家打一个战争。可是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打那个战争。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对人生产生很多的疑惑。Peter Paul Mary 这个合唱团里面主要的一个作曲的，也是队长，也是主要的吉他手，叫做 Peter。 他是三个里面个子最矮的，因为 Peter 跟 Paul 两个人都是秃头，不，一个瘦瘦高高，一个矮矮的，矮的那个叫 Peter。 他自己那时候已经30岁边缘了，所以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他很多的好朋友，他的邻居，从小长大的朋友当中，很多人去了越战的战场，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回来了，但是因为受伤了，残废了，很多人还在战场，生死不明。他心里很多的苦闷，不知道人生为何要有战争，为什么要有死亡，为什么要有这个。有一天他在纽约有一个地方叫做 Greenwich， 格林维治村。全世界有两个最有名的 Greenwich， 一个是在英国的中原标准时间的 Greenwich， 另外一个是更有名的唱美国的 country music 乡村歌曲的圣地 Greenwich， 那个村在纽约市。那么所有唱歌的人都会在那边聚集。有一天 Peter 在那个咖啡店，那边的一个咖啡店碰到一个老朋友，是他的小朋友，那时候只有19岁的 Bob Dylan。 Bob Dylan 是一个非常年轻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咖啡店聊天， Peter 就发牢骚，提到战争，提到死亡，提到一大堆人生一些问题。 Bob Dylan 当然是一个小老弟，所以只有听话的份，没有说什么。后来聊了几个小时，他们分手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在同一个咖啡店，两个人又碰头了。Bob Dylan 看到 Peter 很高兴，他说 ：“Peter， 我找你很久，那天你跟我谈过以后，我心里很有感触，因此我写了一首歌。我相信你老兄你的才华，你可以配一条歌。我也希望你们 Peter Paul Mary 合唱团能够唱这条歌。那个歌词就是 ‘Blow in the Wind’， 就这是 Bob Dylan 做的词。”Peter 做的曲子，以后每一次 Peter Paul Mary 出去演唱的时候，最后的压轴曲永远是 Blow in the Wind。 有一次在一个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的歌迷涌上来要一些纪念品的，要他们签名的等等等等，所以最后好不容易打发所有的歌迷都走了， Peter 注意到在会场角落上有一个年轻人好像坐在那里还在等。最后所有歌迷都走了， Peter 就过去说，你是还要等我们哪一个人吗？那个年轻人就对 Peter 说， Peter 我要等你。我说好，现在所有人都走了，你要跟我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很想跟你谈一些事情。他说我每次听你唱 Blow in the Wind 的时候，心里就很有感触，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你心里面发出的问题。 Peter 说对，这是我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问题，我对人生有很多的迷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人很冷漠，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人好像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那个年轻人说，这就是今天晚上我想跟你谈一谈的原因。他说你每次在唱结束的时候就说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也就是没有答案，因为风吹来吹去，答案在哪里呢？ Peter 说对，这就是我的感觉，所有人生很多让你很迷惑的问题常常是没有答案的。那个年轻人说，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我觉得他是有答案的，我就是告诉你我所找到的答案是什么。那 Peter 就问他说，你说答案在哪里？那个年轻人就说，我认为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那 Peter 马上说，哎，够了，别说了，教会我是去过的，不要说教会我去过了，佛教坐禅我也做过了，有人说吃大麻烟我也吃了，迷幻药我也吃了，能试的我都试了，我觉得都没有提供我答案。那个年轻人说，对，我也同意，你去过教堂，可是耶稣不一定在教堂里啊，你去了教堂并不代表你找到了耶稣，见到了耶稣。我所告诉你的是答案在耶稣基督里，我没有告诉你答案在教堂里。所以你去了教堂并不代表你找到了耶稣，或者你认为耶稣没有答案。那你愿不愿意给我几分钟，我跟你讲讲为什么我认为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那 Peter 看反正也半夜了，他们也是常常搞到半夜，无所谓，好，行啊，反正没有人了，你就讲吧。那个人就翻开圣经跟他谈了一些他自己的心得感触，谈了好一阵子以后，那个年轻人就问 Peter， 你听了这么多，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呢？ 很奇妙的，那天晚上圣灵的感动，皮特那天晚上就决志成为基督徒了。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场演唱会，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去找 Paul， 那天晚上 Paul 成为基督徒了。于是 Peter Paul Mary， 那 Peter 是基督教的名字， Paul 也是，第三个是 Mary。 也有人试着找 Mary， 可是 Mary 好像这个心就没办法开，所以呢谈了好几次， Mary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主。过不多久这个合唱团就解散了。为什么解散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每次唱歌之前都要选今天晚上我们演唱会要唱哪条歌等等。那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唱的歌呢各式各样的歌，他们也唱一些儿歌。这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复出以后，他们复出也不是正式的复出，只是偶尔，他们现在复出都是做慈善性的一些演出，很多时候唱儿童歌曲，但也有时候他们唱很多是那种黄色的色情小调。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三个人唱什么都好，信了主以后 Peter 说，哎，从今天开始我做基督徒以后，我再也不唱黄色的那种色情歌曲了。 Paul 说我也不唱，可是就是 Mary 想唱。那 Peter 跟 Paul 说 No 我们不唱这种歌。所以每次为选歌的时候就常常会有点不欢而散，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说好了，我看差不多了，也许我们该分手。所以最后他们灌了一条唱片，也得了这个所谓的金唱片，就是卖了100万张。要歌的名字叫做 Living on the Jet Plane， 坐喷射机分手。我还坐喷射机走了，拜拜。所以1970年代初期这个合唱团就解散了。我看过一个见证是 Peter 写的，那时候他已经到了英国的乡下，他合唱团解散以后他过着一个非常平淡的生活。当记者问他说，你从那样一个辉煌的演唱的生涯，那么样的有名，到现在住在英国的乡下默默无名的一个人，你走在路上都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你觉得如何呢？他说我很满足，而且我已经决定了，在我这一生除了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会再唱任何的歌。当然我现在看见他们在复出了以后，我说的每一次他们只是在慈善演唱会上唱一些歌，不一定都是唱基督教的歌，但是他们不再是为赚钱而唱。当然我仍然很好奇 Mary 她到底如何的呢？ Mary 现在都已经做 grandma， 都做祖母了。我何等希望有一天这三个人都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能够真正重出江湖唱福音歌曲。但是人都在寻找一个答案， Peter 他们在寻找一个答案，可是在最初的时候他似乎觉得人生的答案好像风在空中吹一样，似乎是没有什么答案。今天我要借着一段圣经非常不一样的背景不过呢有一些地方跟这个故事似乎有一点点可以衔接上去。那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一个故事，是耶稣跟一个老人家叫做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的一段的故事。那么在每位的座位的前面应该有圣经，或者你自己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来。那么如果你旁边你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圣经怎么翻的话，基督徒可以帮他们一点忙。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五节。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从整个圣经的左半边，因为有新约跟旧约，这在新约，所以左半边的128页，128页。如果翻到的话我来念这段故事，那我请大家看你手上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就这段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基督徒是蛮熟悉的，不过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你不太知道整个的背景，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耶稣的那个时代，有一些非常虔诚的一些人被称为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就是说这些人是跟一般的人无论是生活习惯服装各方面都要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敬虔非常这个虔诚的一些犹太教教徒。那么今天你在美国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像这样法利赛人的人，虽然他们名字不再叫做法利赛人。如果你在纽约的街头到犹太区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些犹太人服装是不一样，纯粹黑色，他们一生只穿黑色的外袍，只穿白色的衬衫，然后戴着一个黑色的高帽子。如果是男的话，两边的鬓角留得很长，而且会扎辫子。犹太人是两边扎辫子，从来没有在后面扎辫子。那么这样的人类似于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上非常的虔诚。那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而且是犹太人的官，当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官的意思不是做罗马人的官，而是做犹太人的一个等于是自治区里面的一些领袖，其实是宗教的领袖。那这个人当然能够到那样的地步，一定是一个德高望重而且是连高德少的，要老一点，所以我们通常都称他为一个老人家。那么从他的一些动作你也可以看出来有点像老人家的一种特性。譬如说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他称他叫拉比，拉比的意思是今天如果犹太教的他们的传道人，他们不叫牧师的，他们叫做 Rabbi， 就是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孔夫子孟夫子那个夫子的意思。他称耶稣叫做拉比，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知道这是一个称赞的话，可是我想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不是来称赞耶稣的，他一定有所谓而来，对，一定有个问题，可他没问，这是老人家的特征。尤其很像中国人，你中国人常常就是总爱拐弯抹角，然后讲话讲三分留个七分，然后您知道，对，我们常讲话就是您，那其实当美国人讲话也是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know you know。 那我们中国人讲话都是讲个三分留个七分，不必说死了，您知道。所以他就跟耶稣讲了半天到底要讲什么不知道。第二个特征，他很会称赞，对不对？哦，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啊，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做的。老人家也都比较会鼓励的，年轻人就是嘣一句话就过去了。所以常常开玩笑说，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和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同工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台湾来的人呢，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熏陶之后呢，讲话都是拐弯抹角，拐了七个弯八个角以后，最后谁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谁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呢，直不隆通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一同工一讲话开同工会啊，都不太好受。台湾来的人觉得说讲话干嘛那么冲呢，对，你点到就好了嘛，何必讲得那么白呢。那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呢讲了半天到底要讲什么，我就替你讲好了。啊，当然这样归类我就不知道该把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归类为怎么类的，是直的还是拐弯的呢？我想大概比较像台湾的那种方式，就是比较拐一点弯，很有技巧的点到这里，剩下就留给你去猜了。尼哥底母到底来找耶稣做什么呢？说实在我们不太非常的确定，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似乎都是 答非所问啊。他没有问的，耶稣就答了。耶稣忽然间说了一句话，说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你跟听我根本没有问要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什么什么，他都没问，耶稣怎么会回答说没有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呢？我想耶稣是知道尼哥底母真正的意图，所以呢也就不拐弯抹角，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你没问的我都先告诉你了。好，然后对话就开始。那当然这个故事的里面有很多东西，今天我尝试着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一下子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可以说的完全很清楚很明白的。不过很多人对于第一个对人生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寻求的解决之道。那么也有很多人对基督教也有可能很多一些误解。那么借着这段圣经，我希望能够对于基督教对于人生的看法是什么能够提出一些说明，能够帮助大家来了解。因为尼哥底母来的时候，固然他前面好像拐弯抹角了，没有说出他真正的意图，然后对耶稣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点蛛丝马迹让你猜得出来他为什么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很明显的，尼哥底母是因为不是看见了，就是听见了耶稣行神迹，然后来看耶稣的。啊，当然他有些问题他没有直接问出来，不过动机的诱因之一是因为听说了，甚至是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他的结论是，能够行这样神迹的人大有来头，而我看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当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今天中国大陆如果你要问信什么教最多，有人会说传统来讲佛教很多，民间信仰很多，道教很多。不过也有人说今天大陆信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成长很快，不过还排不上排第一的。信的最多的是气功教。你说气功怎么叫教呢？气功就是气功啊，信气功的人大概是全中国大陆最多的啊。如果把它列为宗教的话，那当然你要说它是不是宗教，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说。不过呢，如果从研究社会学，尤其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来讲，那么它对什么叫做宗教有一种分类的方式的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叫做宗教？不一定要有个庙，不一定要有一个神，不一定要有这个，不一定要有那个才能叫宗教的。它有一些现象，从这些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现象来说呢，中国大陆的气功是属于宗教类的。所以你说气功师傅好像没有拜什么神啊，那不见得都不拜神啊，那言行都打坐的啊，但不一定要不拜什么神的啊。那么就算不拜什么神，他也不一定不列为宗教的。因为宗教如果是宗教的对于神的定义来讲，你很多种分类法，有一种分类法是把神分为两类，一种叫做有机类，一种叫做无机类。我们学化学人都知道有有机化学跟无机化学啊。那么有机类的神就是那种神，它英文就叫做 organic god， 是真的叫 organic， 有机类，不然怎么翻译呢？ organic god 意思就是说这种的神呢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一种神明。也就是说这种宗教的里面呢，神跟人可以对话，神跟人可以有互相的沟通，所以在这种宗教的里面会祷告的。还有一种无机类的神 inorganic god， 那无机类就是矿物质嘛，那或者叫做 mechanical 机械类的神，这种的神呢不是 organic， 所以呢跟人不沟通的，石头不讲话的嘛。那所以有一种宗教呢，它也是一种宗教，它也相信某种的神，可这种的神不是像有机类的神，可以你可以跟他祷告的，你可以跟他对话，他不回答，不回答也不做什么，但是呢他就有一个 magic formula， 神秘的一个招数或者一套法则，然后呢人人都相信的。这一类宗教在中国非常普遍，譬如说相信风水的，相信风水人向谁祷告？没什么祷告的， 你的坟摆错位置了，风水不好啊，子孙遭殃啊，迁坟啊，你祷告什么用啊？你跟谁祷告？你这坟就歪错，你跟石头祷告也没用，就挖起来换个地方。所以相信风水的，相信算命的，大部分是属于无稽类的神，相信气功的也是无稽类的神。这他不是只是说没有神，不是宗教，他只是相信另外一类的神。在大陆气功类的宗教，哎，很流行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有特异功能啊。那特异功能呢，表示说，嘿，大有来头。我相信，如果林格迪姆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搞不好他也相信气功去了。他一定说：“哎呀，师傅啊，你的这个能力啊，恐怕大有来头。”他看见神迹了。但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你知道约翰福音在第三章是讲到尼哥底姆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的前面有一段好像是序言，却是写在第二章的后面。因为第二章在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先在他的故乡附近的地方加拿行了一个婚宴的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那故事讲完了以后，23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也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离开他的故乡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在那边他也行了一些神迹，圣经上没有记载他行了什么神迹，然后就说了，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有的人看他的神迹就信了。24节，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简单说起来，就是那些人因为神迹相信了耶稣，耶稣却不相信他们。然后第三章开始就告诉你一个例子，尼哥底母就是一个因为神迹信的耶稣而耶稣不信他的人。尼哥底母是属于那个因着神迹信耶稣的，可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的。然后这边就讲，他看见了神迹来见耶稣，耶稣却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看见，你不是看见神迹了吗？你要看见神的国吗？你要重生。然后尼哥底母开始不懂了，然后开始有一个对话。那在讲后面之前，我先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看见，你看见了什么？尼哥底母看见了神迹，所以他想问一些问题，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想看见神的国的话，除非你重生，你看不见。虽然你看见了神迹，你看不见神的国，你也看不见神。很有意思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这个字，他用的一个字不是今天我们最常用的英文叫做 miracle， 就是神迹奇事的 miracle， 在约翰福音从来不用 miracle 这个字，所有的神迹这个字都不是 miracle 那个字，他用的字是一个英文的字叫做 sign， S-I-G-N， 你过高速公路的时候一个牌子，这边往达拉斯，这边往 Richardson， 这边往哪里， OK， 那个牌子叫做 sign。 假如一个乡巴佬，德州很多乡巴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然后他从老远的乡下来到要去达拉斯，他只要去达拉斯开，达拉斯在哪里呢？然后有人告诉他说，开哪条 highway， 他就一直开。那德州又很大，你知道吗？德州反正是吹牛都在说，哦，开了好久，德州还没走完。尤其如果从拉巴克过来的，一直开，最后到一个地方，路边有个牌子，达拉斯，然后可能是说，怎么样，还有几迈，反正有个达拉斯很大的字，下面写什么他就不管了。一看，哦，达拉斯，车子一停，抱着个牌子。哦，我终于到了达拉斯了。啊，当然我们会笑这种人说乡巴佬，这是牌子是告诉你达拉斯还要往前走150迈才会到达拉斯。这个牌子不是达拉斯，牌子告诉你达拉斯往这边走，或者你看到高速公路达拉斯画个箭头就往继续往这条链一直走，那个牌子不是达拉斯。很有趣的是，约翰写约翰福音告诉你神迹是什么呢？ It's the sign。是一个指标，指向神，但它不就是神？但今天很多的，包括基督徒在内，都会停在神迹那里。哦，感谢主， 很棒的神迹就停在这里。耶稣说这里不是神。 Go ahead， 如果你不能够透过神迹指向神，看见神，更亲近神的话呢，你就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尼哥底母看见了神迹，耶稣说你什么也没看见。你看见了吗？你等于没看见。如果你没有看见真正的基督，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神的国度的话，你看见的神迹对你没有帮助。你可以因着神迹所谓的信了，结果呢，耶稣说你信我，我却不信你。有很多约翰福音很有意思，很多所谓信耶稣的人后来都变成魔鬼的儿女。你看约翰福音，今天我不讲那么多哈，不过只是让你回家基督徒自己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有很多人信耶稣的犹太人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样说的。可是他最后的时候，耶稣对这些人怎么说呢？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信耶稣的犹太人是出于父魔鬼，他的父亲是魔鬼，怎么回事？他说的不是那些非基督徒，他说的不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不跟随耶稣的人，他说的是那些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而那些人真的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呀。可是那是31节所说的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今天很多人在人生当中碰到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求答案，都在寻求出路，都在寻求一个解决之道。那么到底基督教有何不同？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思想的一个问题。那其中有一个是提到神迹的问题。我先把这一点讲完，然后我再讲下面关于耶稣提到的这个答案，怎么样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什么叫重生的问题。保罗曾经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提出一个他的答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22节，他曾经说了这样一句很有趣的话。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22节，保罗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当然是指基督徒，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意思就是说，有三种典型的人生观，有三种典型的态度对于人生的问题。第一个，借着神迹来找答案的，好像是犹太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犹太人，今天的或过去犹太人都是属于这一类寻找神迹的。不过笼统的来讲，大多数的犹太人至少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的人，基本上相信有神，宗教上相当的虔诚。可是他们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祈求的是用神迹来解决他的问题。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吗？基督徒难道不相信神迹吗？基督徒不相信有神吗？那基督徒跟犹太人有何分别呢？为什么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显然做了一个对比，他显然表明立场，划清界限。哎，犹太人是犹太人，我们是我们，那到底有何不同？基督徒也相信神，基督徒也相信神迹。不过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已经所谓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可能，我是所谓的基督徒，我受洗了，归主了，接受主，但是我可能我的心态跟保罗所说的那些犹太人没有两样。我求神迹。什么叫做求神迹呢？当然英文有些英文的翻译用的字比较强一点，就是 demand miracle。 demand 不是求而已，是强求。几乎就是说，神，我今天得了这个病，如果你不医好的话，就显得你没有能力。如果你有本事，你就一定要把我医好。哦，我今天要看一个神迹，我非要看不可，而且今天就要看。 那就是 demand miracle。 你 demand miracle， 你强求神迹的时候，你的心态几乎跟犹太人没有两样。耶稣的时代，很多犹太人看过一个神迹，再看一个神迹，然后问耶稣说：“哎，再露两手，再露一手。”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到处跟着神一步道会走吗？你要看什么？你跟犹太人有何两样？当然你说哦，不是我就去归荣耀给神的。当神迹出现的时候，我也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时犹太人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相信旁边的人哈利路亚的人也有啊。可是耶稣为什么说对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邪恶的世代，除了约拿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呢？耶稣为什么拒绝行神迹呢？因为那些人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求神迹的意思是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的，神只是替我跑腿办事儿，跟阿拉丁神灯的那个壶里面的那个精灵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阿拉丁他掉了一个壶，那里面一个叫精灵，精灵是阿拉伯文里面的就是妖魔鬼怪，哎，搓一搓，哎，那精灵就跑出来了，然后主人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哇！后来发现这个巨魔呢，法力无边，而且很好使唤的，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都做得通。很多人在宗教的里面，包括基督徒在基督教的里面，对神的态度就是把神看为一个供他差遣和使唤的神奴，他有神的能力，却是听你指挥的。我们的祷告都可以指挥神的，英文叫做 twist arm of God。好像把神的扭膀臂把它扭过来，神说不给的，我赖皮也赖到你给。祷告都是不行啊，非常不行啊，不行，不跟你玩了啦。哇，神好像是被我们操纵的，那样的人生观叫做犹太人要神迹。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到今天仍然能够行神迹，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我们绝不敢强求，这是一个不同的态度。尼哥底母是因为神迹来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告诉他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能见神的国，你也不能进神的国。那当然我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刚才保罗所说的第二种的人生观，是希腊人做代表。他说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不是求神迹，他求智慧。那保罗说他们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又做了一个对比，他又来划清界限了。那又怎么了？基督徒不传智慧，不要智慧？也不是。我们的圣经旧约就有一段，从这个约伯记一直到雅歌，我们称它为诗歌智慧书。而且就在哥林多前书，当保罗讲完这一段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以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也讲智慧，只是不是讲人间的智慧。那他跟希腊人又划清界限又干嘛呢？这代表另外一种的人生观，可能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智慧是什么？智慧其实是希望对一些人生的问题提出一套完整的答案，基本上是智慧或者是哲学所追求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人生所有的问题提供答案，寻找答案。那当然我说基督徒不是不寻求智慧，我们对人生的问题我们也有兴趣去探索，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答案。但是希腊人呢，他们是爱慕智慧，所以爱慕智慧在希腊文这个文字两个字加在一起就变成哲学。因为这个英文的这个 philosophy 这个字呢，是两个希腊文加起来，第一个希腊文是一个动词叫 phileo 就是爱慕，那智慧呢是一个名词叫做 sophia， 智慧就 phileo 加上 sophia 叫做 philosophy，智慧。那 Sophia 这个字呢，这个智慧的意思呢，在希腊文有分阳性的跟阴性的。 Sophia 是属于阴性的女性的名字，所以有的女孩子的名字叫 Sophia，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有 Sophia， 你要记得。所以 有时候谈到夫妻关系的话呢，你要记得丈夫要听太太的话，因为太太常常是比较有智慧的。这是属于另外一种人生智慧。那总而言之呢，希腊人是爱慕智慧，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哲学。那你知道西方的哲学基本上都来自于希腊，亚里士多德也好，苏格拉底、柏拉图，哇，你可以列一大串的哲学家。今天所有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源于这个希腊哲学。那么希腊人求智慧，希腊人追求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各样的思想。那为什么保罗说哦，他们求智慧，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原因在这个地方，哲学也好，思想也好，智慧也好，如果这些东西只是成为一个你去探索的，好像你当做你自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客观者、第三者，好像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研究者一定是在外面看。你做老鼠的研究，你在外面观察老鼠，对不对？你不会变成一只老鼠跟它跑来跑去的，对不对？所以你不会介入的。你做化学实验也是这样啊，你怎么样做也好，都是你在旁边观察做记录。人生的事情呢，你是介入还是在外面？你作为一个研究者，哲学的研究者，你总是在外面观察、研究、分析、归纳、整理。丹麦有个哲学家，可是呢，他最讨厌人家叫他叫哲学家了。那个人叫做 Kierkegaard， 中文的翻译叫做齐克果，号称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个先驱，他是19世纪中叶的人，丹麦的人。他说啊，我宁可你称我为诗人，这算是一种恭维。如果你称我为这哲学家，我觉得对我是个羞辱。他说哲学家是干嘛的？哲学家就是那些盖大楼洋房、盖大厦的那些建筑工人。他建了一个哇60层的大厦，他自己住在那个旁边的破公寮。他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给人去住的。归纳完了说，人生就是如此，我呢，我行我素。他过另外一种人生，他所归纳分析出来的哲学思想是给你们的，于是人人都崇拜，人人都搬进这个大厦第56层，住在那里。你却不知道盖房子的人不住在这里，提出这个哲学思想的人他可能不是这样活的，而我们都是那样活的。我发现在人生中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寻求答案的途径之一，寻求一种解答。台湾几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女作家三毛，她写的书很多人很喜欢看，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三毛呢，有一次你知道她最后是自杀的。自杀前一天晚上在台湾的某个大学去演讲，对那些大学生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叫什么呢？我们要面向阳光，快快乐乐地活下去。哇，讲完以后所有的大学生都好羡慕三毛姐。哦，三毛姐，你看她敢去撒哈拉沙漠，她敢下地中海去前海，哇，她去的地方我都不敢去。然后她告诉我们说，要面向阳光，快快乐乐地活下去，不管有什么困难。每个人走出演讲厅都会，好，从今以后我要面对阳光，快快乐乐地活下去。第二天早上报纸一打开，三毛把自己勒死。所以记得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访问记，访问一个大学女生，那天女生就是前一天晚上去听她演讲，然后问她，那女生哭哭啼啼地说，三毛姐走了，她告诉我们要快快乐乐地面对阳光活下去，她呢自己把自己勒死在她的厕所的马桶上。我也不知道是要听她的话好好的面对阳光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还是要照她的样子把自己了断了。她叫我们这样子快快乐乐地活，她自己是那么样不快乐地死。他说我很困惑，我到底是照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呢，还是照他告诉我的去活呢？这就是保罗所谓的，如果这叫做智慧，这叫做哲学的话，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同的人生观，不同何在呢？我会用耶稣的回答跟保罗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加在一起，来希望尝试给你一个答案。基督教到底对人生怎么看？耶稣回答那个尼哥底母的时候，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重生这个字哈，很难翻译，它是双关语。第一个意思就是再来一次，就是重新活一次，就是重生。那当然尼哥底母马上直觉的反应是听到这个再来一次，那他马上说，人都老了还再来一次，怎么再来一次呢？但你要知道，重生这个字的希腊文有第二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从上面生的，从上面，所以可以说重新再生一次，或者是从上面生的。那双关语两个可以选一个，那尼哥底母第一个马上选的就选重新再来一次。耶稣没有说，你说错了，因为这是双关语，就是说两个都有。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尼哥底母没有想到的，没有体会到的，是从上面生的。所以耶稣就再回答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就第二次回答他就没有说重生了，他说从水和圣灵生。那当然，从水和圣灵生是指什么呢？有些人说水是不是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个洗礼的水，那圣灵当然是基督徒会说我们重生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想严格说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说这个水应该不是指受洗的洗礼，因为到尼哥底母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不会了解。耶稣讲的话一定是尼哥底母可以懂的，以至于当尼哥底母不懂的时候，耶稣才可以责备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是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因为你自己是拉比，你自己是老师，你教人家你自己都不知道吗？他可以这样责备他。所以他说的不是洗礼，是什么呢？非常可能是以西结书36章里面圣经上有提到说，神要用水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一个新的灵。所以那边有水有灵，这是旧约先知书所有的拉比都知道的。所以耶稣说，难道连这些你都不知道吗？那么水代表的是洁净，从罪当中被洁净，然后从圣灵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从上面来的。所以耶稣所提到的是，对，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是新的，重新再活一次，但是也是一个从新的来源，从上面来的来源，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当然从这一点我了解，我们当中有些朋友可能开始进入迷糊状态，这个圣灵怎么回事儿？这个圣灵又看不着摸不到的，这个从圣灵生是怎么回事？这点是的确我们比较不那么容易来解释。但是我要这样说，基督徒所谓的重生，所谓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就是从人类生命的真正的根源，就是从神那里重新去领受我们原有的可是已经失去的生命，那叫重生。换句话说，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不单如此，神创造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可是今天我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圣经以弗所书2章1节提到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提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当然我了解这个词句听起来很刺耳，中国人讲很讲究，讲话要有一点这个，比如过年的时候讲话要吉利一点。最讨厌的字就是一个死，跟基督教最喜欢说的罪，我们都是罪人。以前早期的基督徒去发单张的时候，搞不好诗班唱诗歌的时候都穿一个诗袍，上面就是我是罪人。发单张在街头或者到你家敲门都穿一个袍子，我是罪人，看起来就很刺眼，那看了就不舒服，那讲来讲去就是死啊等等的。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有这种个人布道的训练，那么主要的训练是从 Florida 这个一个 Dr. Kennedy， 他们有一种3元福音布道，就叫做 Evangelism Explosion。 他们这种个人布道的方式是非常美国式的。换来说以我自己学宣教学的观点来看，有一些不一定合乎中国人的这个国情民俗。他们这个个人布道哈，到你家去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坐下来， 茶喝了，然后寒暄两句，然后开宗明义，第一个问题：先生，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知道你可以去哪里呢？开门见山，今天晚上如果你死了，你认为你可以去哪里呢？在美国人，这没什么问题的。前一阵子不是复活节吗？这个你看《Time》杂志，这个他就调查全美国所有的人对 Heaven 的看法，然后问他说有多少人相信死了以后自己可以上天堂了？87%的美国人认为可以上天堂，哎，不管他信什么教，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87%的人，你一问他，他可以很肯定说，假如今晚上我死了，我一定上去的。所以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冒犯。可是你对中国人一进家里茶嘛一喝，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今晚上你死了，哎呀，我看那个主人的脸都变了，这什么啊什么啊，来我家什么什么话不好讲，怎么第一句话讲死呢？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哎呦，这东西真难听啊。不过我有时候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大家就可以比较了解圣经的意思。因为死这个字其实是家庭习惯用语。什么叫家庭习惯用语呢？我发现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如此，很多的家庭夫妻吵架的时候都有一个人被骂作死人的，但是十之八九或者十分之十挨骂的都是丈夫。你死人啊啊，死人啊，那丈夫他妈也就是默认了啊，我大概是死了一个。你为什么是死人呢？哎，你知道，你了解那个意思，你就了解圣经的意思。太太骂你是死人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是死掉了，他的意思就是你没反应啊，没感觉啊。那男人就是这样，真的是没感觉啊。太太生气的时候，除非他摔了两个盘子，否则你就是不知道他在生气。他怎么表示暗示没用，你知道，所以你就必须做一点激烈的动作啊。当然，所以有些太太比较聪明，她就去加拿大买一种5毛钱一个的盘子，不是15块美金的那种昂贵，她拿一个很破很烂的，但摔起来很响的，啪一摔，丈夫终于警觉了，你知道，这才终于活过来。那我们在圣经上说，哦，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什么叫死了呢？因为在神看来，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没感觉啊。那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基督徒啊，说的好像真的一样，神在这里，神听我祷告，我怎么都没听到啊，我也没看见啊，你们都看见啊。我很难回答，唯一比较好的回答就是你是死人一个。所以圣经上还说你是死人嘛，就是你就是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呢是事实，那是事实的表现，那就是死人嘛。所以你太太还会骂你嘛，对不对？那圣经上也会用这样的字眼告诉你说，在神看来你是死人，就是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你没有感觉。而本来不应该是如此的，丈夫不应该对太太没感觉的。想当年还没结婚以前，哇，那个对于任何信号的接收力很大的，这个明天晚上再讲。哎，怎么结了婚以后就没感觉了呢？所以一定有毛病。我们跟神本来不是没有感觉，不是没有关系，本来是有的，可是现在已经失去了。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有怀疑，对神的存在一无所觉。那对神在我们心中的提醒也好，任何的一些动作声音或什么的，我们都没反应，我们是死的。那这个死当然跟罪有点关系，那也许我明天再讲一下这个罪的问题。那这个罪当然首先有一个是一个误解，就是说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哈，很多字的翻译难免会产生某种的误解，因为任何一个语文的意思要翻译成另外一个语文，没有办法完全找到100%一样的。那中国人造字又本来就是有一个形声的意思，那个形通常是代表一个意思。罪什么意思呢？我今天没有带那个道具过来。罪啊，最简单的方法是
你要知道罪的意思呢，你要去查字典，中文字典，你去找罪，看在哪个部首可以找到罪这个字。那罪很简单嘛，哈，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嘛，对不对？部首嘛，不是上面就下面，对不对？反正中文查字不是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那很简单，不是非字部，非有个非字部的，但罪不在那里，上面有个是，是有个是字部的，罪不在那里，那就麻烦了，上面没有，下面没有，到哪去啊？原来呢，上面的是有这个部首，可这个是呢，本来在篆字或者更早的甲骨文的时候不是这样写的，是一个网字部，就字典有一个部首是网字部，然后那个网字部呢是一个框框，然后两个叉叉，后面有个刮胡同是，哎，在那个部首你就找到罪了。罪是什么呢？一个网字下面一个非，非是什么呢？非者匪也。你懂得匪吗？以前我们海峡两岸不太好的时候，对方都叫做匪的，对，所以呢，匪过来匪过去啊，所以匪是什么呢？坏人嘛，所以匪就是匪，就是坏人，上面一个网字呢就是逮到了，被逮到的坏人叫做罪人。那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很多人就说哎，犯错恐怕是有，逮到没有？我还没那么笨啊，还被逮到了没有啊？哪有说我逮到呢？对不对？那其实原文的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逮到不逮到的问题，而是什么呢？希腊文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没有达到神做人的那个标准。所以罗马书三章二三节，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那个完美，没有一个人达成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亏损了，就是说不像神。我们照神的形象照的嘛，照出来我是像神的人，就又不像神。好像中国人说的虎父无犬子，老虎爸爸没有狗儿子，你接到儿子的时候小犬你家的小犬就是不孝，你爸爸是老虎，怎么会生个小狗儿子呢？对不对？应该说小虎哎，那这儿子就能够光宗耀祖。那如果爸爸是老虎，生个小狗，这叫做不孝啊。那中国人不孝有两个不孝，孝顺的孝跟十二生肖的孝。这个不孝等于那个不孝，你不像你父母，不能够彰显你父母的美德，你就是不孝顺。这个意义跟圣经上的意思完全一样，我们是神所造的，应该像神，可是不像神叫做不孝，其实是不敬，对神不敬，这叫做罪。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在这方面有所亏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所以我们都是罪人。那么问题在这里了，我们的现在的生活状况不能够彰显出这个来，所以中国人很清楚有这个矛盾的想法。一方面孟子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尧舜古代的圣贤是什么人呢、啊？有为的人，有心智的人，我也有本事将来做尧舜，对不对？就是人人有希望，可是人人做不来。因为孔子又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人的矛盾在这里，人人有希望成为尧舜，可是同时我们人人都同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这是一个僵局，这是一个两难。那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当然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陆上的同胞呢，说的更有意思了，我们都下海了。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下了海，那海比江湖更大了，对不对？那就只好怎么走就怎么走了，对不对？所以呢，哎呀，今天我所做的也不见得是我喜欢做的，只是环境是如此，大局是如此，我们总要识时务嘛。所以人类的困境在这里，正如这个 Blowing the Wind 所说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人间这么多的冷漠，人间为什么这么多无情的事情，人类为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战争？不见得人人都是坏透的人，出生就是想要把别人杀了把别人宰的，很多时候我们被命运摆布，我们也在制造一个仇恨凶恶的环境。 我们常常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也害人也被人家害。
可是根本的问题，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里面的生命跟这位创造者的关系断掉了。好像一个中风的病人，脑中风就是脑溢血，脑溢血以后呢，你的中枢神经是你指挥全身的，跟你全身的四肢的关系断掉了，以至于中风的病人手脚瘫痪，你不能动作，不能怎么样，你大脑是清醒的，可是你手脚不听指挥。这就是基督教对于罪的看法，对于人类的问题的一个看法。我们的良心还有某种局部的功能，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身不由己，你没有办法做出你所知道的良善，因为好像那个死是个隔绝的力量，你的潜意识里面所存留的一点点良知的功能跟你真正生活出来的生活行为是完全脱节的。所以耶稣说，你若是不重生，不重新再来一次，你若不是从圣灵去生一次的话，你不是从另一个来源得到生命的能力的话，你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你不可能进神的国，你也不可能看见神的国。当然，虽然我说了这么多，用了很多的比方，我也了解很多人你还是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了解，尼哥底母也不能了解，所以尼哥底母说，我还是不懂，怎么有这种事情呢？所以耶稣说了一个比方，风随着意思吹，风怎么来怎么去你都不晓得，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好像在说 blow in the wind。 那因为你知道希腊文里面的风跟圣灵的灵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叫做 pneuma， pneuma 这个字是双关语，是风也是灵。所以耶稣的回答如果用希腊文来说，他怎么说呢？第八节， pneuma 随着意思吹，你听见 pneuma 的响声，你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 pneuma 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听下来两个是什么是什么，但是圣经这样写，英文这样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是抓到了耶稣要说的意思，是双关语，可是前面是在说风，后面是在说灵。但有意思的就是说，人生很多让人迷茫的问题的答案，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在风里没有答案，你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去，所以你只能说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可是基督徒来说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pneuma， 在圣灵里面，在灵的里面你就有答案，而不是无解。如果只是风无解，风随来随去，对不对？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可是如果是在圣灵里面的话呢，这一切的东西是可以有答案的，而且应该是有答案。当然这答案我简单做个结论，这答案从两方面来讲，一个从自己个人的生命经历来看，一个是从耶稣最后所说的一段话来看。我先说耶稣所说的那段话，耶稣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因为耶稣提到说我们做了见证，然后他就提到一个什么呢？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为什么摩西举一条蛇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医护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标志，你注意看，那个标志是一个十字架，上面一条蛇。这个医疗机构为什么一条蛇呢？大部分的医疗机构，美国的医疗机构，即使不是那个组织，也常常会看见一条蛇。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圣经，摩西当时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次犹太人嘛，就是反正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很多风俗，很多观念，很多想法。那其中也有一个，这个中国人有些人不吃大蒜很难过日子，犹太人有些人出了埃及，在那旷野呢再走啊走下去，后来有些人抱怨，哎呀，我们在埃及啊虽然做农工，不过呢还可以吃中国菜，意思是说有黄瓜，有韭菜啊，有各式各样的大蒜可以吃。来到这个旷野啊，没有错了，神给我们吃玛纳，每天吃一个白白的像那种饼，可是每天吃玛纳吃到最后就是没有意思了。顺便说一句话，什么叫做玛纳？玛纳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麻辣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因为当麻辣出现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在彼此相问 What is this? 那用希伯来文念的话 Mana 的那个叫做麻辣，麻辣就是这是什么？他每天吃麻辣，每天吃，这是什么？吃到最后吃烦了，然后就跟摩西抱怨，没有韭菜，没有黄瓜，没有大蒜吃，哦，抱怨，各式各样的抱怨。有些时候没有水喝，也是这样抱怨。就有一次，因为他们抱怨，神就差遣一种毒蛇，红色的毒蛇，叫做火蛇，进入他们当中，咬了一些人，然后咬了以后，他们那些人就认罪，求神赦免，求神医治，摩西就祷告。那神就叫摩西用铜铸的铜做一个像蛇的那个样子，弄在一个杆子上。那么摩西把这个杆子举起来说，如果你相信神，相信神医治的话，不管你怎么痛怎么苦，抬头看这个铜蛇，看着人就得医治，抬头看着人就得到神机，他就好了，不看着人你就被毒蛇毒死了，就有一个铜蛇。那么耶稣在这里说，摩西怎么举蛇，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记号，将来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举在那里，然后信的人就得永生。这就是保罗曾经这样说，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同样一个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基督教当然我们相信有神，相信有神迹，我们对人生各样问题我们也寻求答案，可是整个的答案以及神最大的能力，神迹不是能力吗，汇集在一件事情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他的爱，他的舍己。因此帮助我们去认识的就是，如果你要问这些 Heaven Gate 这些天门教的这些邪派，他们这样子看起来他们也过得很舒服嘛，在录影带上每个人都很快乐，哦，我快要去了，好像都很平安，你也很羡慕，哎呀，导师我也跟他们一起去。那如果你要问他们跟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我想当然有很多不同，不过我只要简单说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表达出他对人的爱，对我的爱。当我说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他这样爱的时候，也是愿意接受神透过圣灵给我这个新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一个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生。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耶稣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他是为人的，不是为自己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想我自己去天堂，管你们死活的。那基本上天门教的人就是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要走了，拜拜了。那么大部分的人跟他们家庭有10年、20年时间不来往。还有一个黑人，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时候，他的家人在访问说他最后几个月还怎么样？他自己有四个小孩，有的很大，十几岁，有几个月的。通常丢给他的家人，给你们去养了，我要走了，然后我可以快快乐乐的离开。啊，至于小孩谁养、谁教育、谁什么，不负责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活出来的是一个为人的。如果我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也愿意过一个人生，活出来的一个人生是像耶稣基督那样，是为人，不是为自己的。基督徒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这种所谓重生的新的生命，绝对不是只是想要去上天堂。但我不否认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信主之后一心一意所盼望的就是上天堂，除了这个以外不知道干嘛。有些基督徒真的是以为我受了洗了，受洗证书已经有了，上面有周牧师盖章，所以我每天就带着，别人带他带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一天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如果彼得要看入场券的时候，主恩堂的周牧师盖章等等，所以他每天带着啊。那当然，如果你以为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每天带着你的受洗证书，随时准备去见主，然后没事儿就晃来晃去的话，有点危险。 因为这样的基督徒最后的结果常常会怎么样的呢？他刚开始受洗的时候信主很热心，每次都在聚会，隔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基督徒每次都说主要再来了再来了，说了半天都没来嘛，所以你好像在火车站等车一样，等了好久误点，然后也不讲到底误慢三十分钟，等三十分钟吗？三个小时我等三个小时吗？三天我等三天吗？都不讲什么时候来，只是慢了，还没来，我在火车站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哎，我们去旁边的那个点心店逛一逛，马上就回来，不会跑掉的。我就去逛逛，逛逛再回来一下，哎，好啊，还好，都还在，都没换。然后再隔一阵再来换，到最后呢，就一个月来一次，一年来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因为你们搬家了嘛。如果有些人三个月都没来了，哪天幻想了说，哎，去聚会，跑去那边一看，呀，你们都被提升天了。怎么都不见了的？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偶尔来逛逛，偶尔来逛逛，哎，好嘎仔，你们都还在，哎呀，没问题。然后呢，就可以更放心的再去逛逛逛，很久很久再来一次。你看，唯一等的是什么呢？等的时候就哪一天，别人到天堂去嘛。那么除了受洗到上天堂，这中间都没事干，这绝对不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信仰也绝对不是如此，耶稣所说的意思也绝对不是如此。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整个的生命能够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光照，使我们知道如何在今世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神怎么样一天一天的引导我，透过我从圣灵生了，然后神可以透过圣灵对我慢慢的提醒我，慢慢的教育我，慢慢的引导我，让我整个人的生活跟我里面的生命可以慢慢的配合，活出基督的样子。因此这需要一生之久，神在我身上做雕塑的工作，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其实看我们的反应。我愿意跟神配合，你就雕塑的比较快，有些人很不愿意配合，神好像一个伟大的雕塑家要在你身上看看你这个材料，这个不是朽木不可雕也，是可雕的好木。刀子一拿起来，凿子要下去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人是不太愿意配合，然后神要下刀的时候，拿着，哎，会痛啊，轻点啊，神只好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搞了半天，信主三年跟没信主差不到哪里去，没有改变。如果你是愿意让神来雕塑你，你的生命会逐渐的活出神的荣美。这个是成为基督徒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是没有意义的等待，而是真正。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成为我们心目中常常在思想的一个对象。耶稣基督的一生对我有何意义？我能不能够，我如何能够活出像耶稣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只是想去天堂。所以人生是有很多迷茫的问题，你可能不会有很清楚的答案，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一方面我们里面的生命被神重新塑造过，重新改变过。明天晚上我会再谈一点关于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生命的改变对于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前途的选择。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改变，所以好像这边所说的是重生的人能够看见神的国，就是有一种新的透视，同时也有一个新的能力，能够活出一种崭新的不同的生命来。所以非常盼望我们当中许多的朋友，你能够在这样一个机会的里面好好的思想你的人生。我相信你有许多各样不同的问题，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问题，你怎么样从你的问题当中寻找一个答案。耶稣基督所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当我们愿意让这一位神的独生儿子成为你的生命的主，接受他，让他的也接受这个圣灵进入你的里面，有时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有时候是难以描述的，但是是真实的。因为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验，
神帮助我们的眼睛开启，能够认识神，而且认识这位真理，也让我们整个生命发生改变。所以我邀请所有的人在今天晚上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能够让你的生命从今天晚上开始有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